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
我是夏雨。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把飞童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飞童你好。
小凤姐你好，夏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哈，很多这个我相信这有母乳的人哇特开心，对不对夏雨？
对，
哎呀，我们大说这个母乳喂养多么多么的好哈，嗯，当然啊，
健康有机那个绿色污染，
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不好处，
对
啊，对，也提到了哈，但是还是好大于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妈妈们呢，肯定说，哎呀，我没有乳怎么办哈？
不用灰心。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我听他们讲过哈，说这个没有乳的妈妈们甚至去做一些什么那种很极限的东西哈，不是蹦极了哈，咱俩
第一反应就是
蹦极不会让你有奶了。你要知道在母乳喂养的期间如果剧烈运动，小孩喝到的是酸奶。
真的哈，哎，那不更有营养了吗？
不是，孩子会不爱喝的。因为有几次我特别忙特别赶，那时候我还没开车，我又是坐公共交通，最后一段用跑的，最后一回家赶紧喂孩子奶，孩子一喝就吐出来了。
哎呦，
酸的。
特喜欢听飞童老师说这个像
拟声词。
对，特别形象。
然后
这个因为你的身体产生乳酸了，你这个自然分泌的是酸奶。我不
是
看
你那锻炼身体的时候出汗，
就是你对，不是因为汗是酸的，
啊、
我得好好的擦了。我别把我想的那么脏，孩子喝了奶，喝了我的汗。但是真的，你这个奶会变酸奶，但是小孩不爱喝酸奶。
哎，真是哈，又长个知识
啊！这我们说跑了，我们刚才说，
对，我们刚才说到其实
极限
是大家爱极，我们说极限运动是说
想出奶。
啊，对，就拼命的想要我们没有奶的人
抽啊，想尽办法，
对对，甚至我就是知道，好像还什么西医、中医各种方法，
各种开奶茶汤啊、水啊，最后把自己给养肥了，孩子还是没有，
然后孩子还是没奶，孩子还是瘦不拉几的哈，这咋办呢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哈，这个配方牛奶。究竟好还是不好哈？那可能这个现在做代购的人说，哦，好，终于收到我们了哈。然后夏雨说，我坚决反对。
哎，我没有，我声明一下，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代购的赞助费啊。我们只是从一个纯中立的立场去。
我们没有这个利益来驱使我们分享，我只是从养育孩子的角度，我们说说这个配方奶。
对，我们说说究竟这配方奶。好还是不好，有毒还是没毒，
这个我们就不聊生物这个方面了，因为争议也很多。有些人还说得给孩子喝豆奶，有一些什么动物保护协会的，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谈那些了。
这个东西就太多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开个这里不是实验室，我们没法给大家这个实验数据。
对对对，
这个我记得上回我们节目在快结束的时候就说到一点，就是不要做妈妈的不要因为这些外界的信息就被搞乱了阵脚，就觉得一定怎么样。就母乳喂养的妈妈当然应该很自豪，因为有奶嘛，孩子也喝奶又方便，我就是很自豪的。
真的哈，那我也自豪一下吧。
对，自豪一下。可是反过来不能母乳喂养
的，挺拔了一点了哈。
不能母乳喂养的妈妈，我们在上次节目的结尾就说了，不要自卑。
是，
这个孩子是你的，那么你有你可以决定的方向去喂养他。在母乳喂养的事情上就开始了，不是只是将来读哪一个学校的事。
我觉得我们那妈妈们吧，很肯定现在都说了啊，你不用自卑哈，刚才都说了，哇，我母乳喂养我也自豪一下哈。那其实夏雨也自豪哈，至少是母乳喂养出来的孩子哈，
很健康。
那是不是先让我们这个没有自卑的这些用奶粉喂养的妈妈们先精神一下，不自卑一下。
我就不是母乳养大的，因为我的妈妈是奶水不够
啊，真的。
他的身体不好，奶水不够。我的身体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不太好，但是这个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是我不觉得我的智商 因为没有用
学霸呀，
受到了一个
小老师的智力是很
超常的。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你说，
嗯，对，
这奶粉喂养出来的孩子是学霸耶。
对，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智力有些问题，这可能有利有弊。
哎，不是，我在想哈，如果我是配方喂奶出来的，可能我比现在更有智慧。
有可能。
你看，我比你骄傲多了啊！
嗨，你怎么这么说呀？
这个其实我没有埋怨过妈妈 啊，我的智力受到了你这个配方奶还是母乳等等的影响。其实要知道，一个孩子的智力是受到母亲的这个智力的影响，超过了母亲的奶水的影响，
啊，真的哈，
所以不能够用母乳，
怪不得我儿子这么聪明呢，我再骄傲一下，
不能母乳喂养的妈妈别自卑，
啊，
如果你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你只管自豪，这个
完了，
当然
这个像夏雨这样的爸爸，将来这个爸爸也不聪明怎么办呀？
这个有研究表明，妈妈对于孩子的智力的影响是很大。
哎呦，夏雨，我看眼看上就松了口气儿哈。
夏雨现在可开心，
这个夏雨找老婆得小心了，还要找一个聪明的、智慧的老婆哈。
特聪明，特智慧，没话说。
这个我们说回来，我们刚才聊了偏了一点点，就开心一下。就我觉得不用自卑，因为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哪怕是有，可是是很小的。配方奶的喂养呢，你会说，当然天然的角度说，牛的奶是给小牛喝的，人的奶是给小孩喝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逻辑。
对，
肯定
牛怎么能给人喝呢？
对人更好，但是牛的基因跟人的基因是很相似的，所以牛奶这个已经是长期以来人一直喝，没有很大的危害。当然今天有些动物保护协会的各种研究会说各种危害啊，免疫力等等，但是至少在保持你的生长生存发发育方面，
没有
危害的，
嗯，
对，所以配方奶喂养孩子
肯定，
这个，
没危害。抱歉，又给你插了，
这个，
我们现在还是喝牛奶。
配方奶喂养孩子这个不是什么，就算有那么各种小的影响，不如
除了毒奶粉
等等，但是
毒奶粉，
没有说我配方奶喂了就长不大了，就长残了，智商就变弱智了，没这样的事儿。
没错，
除非这是毒奶粉，
没错，
什么濮阳的这个奶粉，
是，
这毒奶粉事件，
没
错，没这样的事儿。
就是，
所以我觉得
非同，就是坐在我们对面的非同老师就是一个明证。
对，
是，那么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以后，你知道多有信心呢，这个配方奶喂养，
所以配方奶喂孩子的妈妈们不要自卑。
没错，
可能你的长辈会说，哎，为啥别人家的孩子有奶喝，你这个当妈的就没奶，所以有些妈妈迫于这种压力就用各种方法，就像你说的极端的方法，吸啊挤啊，把自己弄得很痛苦。
没错，
那母乳喂养的确在第一胎孩子最开始喝奶的这个一阵子呢是很疼的，但你熬过了这么一两周，就是奶水就顺畅了，有这么一个时间，但是有的人就你熬过了这一两周，怎么挤怎么逼还是
没
奶水，这就是说明你身体的确没奶水，你可能因为心情，因为这个营养等等的原因没有办法喂奶，那这就是一个现实。我觉得
会不会他天生就根本就是没奶的，肯定是有原因造成的，
这肯定是有原因，因为我不是学这个生理方面的，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
是，
那心理也是有原因的，这个生理上心理上各种原因，那有的人的身体就是，有的妈妈就是长着很大的奶但真就没奶，
对，真是这样，
有的妈妈真的看起来乳房很丰满，可是她就得混合喂养或者配方奶喂养，这个原因复杂的无比，
这听起来就好看不中用。
大家不要对
不
能母乳喂养那么的消极。
啊，
那现在中国呢有这么一个职业叫做开奶师，用各种按摩啊、各种针灸啊、中药、各种汤水、各种管、各种扎、各种揉。哎呦，我听了就紧张，这个收费是很高的。那很多妈妈去用这些服务的原因就是因为长辈的压力，因为这些舆论的压力，觉得我非得有奶，然后这些职业开奶师也是有利益的原因，就会说你是妈就有奶，你没奶是因为你没请我，
有奶就是娘，没奶就不是娘。
哦，对，你这娘肯定没奶就不是好娘。这是一个有利益原因
是
推使这个造成的他的这种宣传自己的办法。那这些服务也不是说不好，我也鼓励有些妈妈在哺乳期间学一学怎么按摩，尤其是当你这个乳房阻塞的时候， 堵得难受、
嗯、
孩子也吸不出来怎么办，这个热敷等等，但是你要花个几万块钱、
嗯、
迷信这个针灸啊汤水啊按摩一定能让没奶的有奶。
嗯，
那男性朋友们，如果你要这样逼你自己的妻子，你干嘛不去按呀？
就是你让你自己出点奶呀、啊。
这个真能实现吗？
这个有、哎、我相信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不像他们吹的那么神话。
没有，他说的帮助不是帮助男性的那
个产奶啊。
嗯，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的话、
嗯、
因为各种原因，那么就自信的让孩子喝配方奶。
对啊，我看到很多其实配方奶粉长大的孩子也很身体很健康啊，嗯，也还是不错的啊。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
智力肯定是比牛的质量要好得多、
嗯、
是那是绝对的、
嗯、
所以 我强调就是自省，就是母亲自信的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喂养方式、
嗯、
在什么时候包括什么时候停止母乳喂养、
嗯嗯嗯、
那有些人长辈就说喂到一岁就别喂了，那有些妈妈就说我就开心喂到两岁。
哎，你知道澳洲的这个我听说这个 医生是让喂到三岁都没问题。
对啊，
三岁、
嗯、
三岁
嗯。
嗯，他说建立你跟妈妈更深的感情，而且对妈妈的身体更好等等，反正也一大堆的好处。
那咋不会的，25岁呢
知道犹太人
你是不是现在还想呢？
还想
当然三岁以后这个奶水的确没有营养，而且对于小孩的这个行为啊质就是这个行为的建立关系的建立未必好、
嗯、会让孩子说这个还脱离不了奶水的孩子哈。
这个对他自己可能也会自卑，因为身边多数的人在这个年龄已经不用母乳了。
是是是。
但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嗯、你知道犹太人母乳喂养到几岁吗？
不知道，七岁。
这个太夸张
了。
但大家猜的合理一点。
哦，猜的合理一点。
四岁。
五岁。
没到那么大，犹太人平均断奶年龄是两三岁
啊，两三岁哈、
嗯，
因为你刚才说到三岁，我们就想一定是超越三岁哈。
啊，这
误导误导，
就是他是一个。比起一般我们亚洲人华人所期盼的年龄要大一点，
要大一些。
通常华人我认识的很多妈妈身边的、嗯、大概一岁一岁半这样断奶、
嗯、就基本上
就是两岁之前就断奶了、
嗯、
一个也因为妈妈参加工作了、
嗯、
然后奶水也渐渐的少了，辅食添加也多了、
嗯、
但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民族犹太人平均断奶年龄是2到3岁。
嗯，哎呀，这听众听完了，这妈妈们别急着断了、
这个、你什么时候断奶，那可能你的长辈就会跟你说哎呦现在还不断奶，这小孩不行了。
嗯，
然后另一边有个舆论来说哎呀这个这么快就用配方奶混合喂养不行了，
得
所以各种各样的舆论。
是听谁的？
但是我觉得妈妈自信就好、
嗯、
是
嗯，
你自信的让孩子啥时候断奶就啥时候断奶、
嗯、
你的身体渐渐的
其实
适应了。
这孩子是上苍赋予你的孩子，你有这个主权去怎么样去喂养他，对吧？
对，只要你
的
精神心理是健康的、
嗯、
你愿意负责这孩子、
嗯、
你就该是第一负责人。
嗯，
所以这个我也是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有不当妈的、
嗯、
你不要干预妈妈的主权，
不要在旁边瞎扎着哈，像我们这种奶奶之类的。
对对，让妈妈建立这个自信、
嗯、
绝对的掌管这个主权。
没错，你都向我学习学习，我就从来不去那个干预人家、
嗯、
啊，怎么喂都成。是不是？
对，就这个我爱给他买啥牌子的奶粉我爱给他怎么母乳喂养、
嗯、
这个我的奶水什么样别人奶水什么样我不在乎别人、
嗯、
我在母乳喂养的时候我妈妈就担心过，哎呀是不是没奶啊，孩子怎么样，我说我有谱，我心里有谱。
嗯，
你不用管、
就是、是是嗯，当然我觉得飞通老师肯定背后那说有些妈妈就说了你管得着我吗，哇又开始这个，有的时候确实哈我们会忽左忽右哈。
对，我们
其
实不要太、
啊、其实我们背后我觉得还是以爱为动机，
主要是自信、
嗯、
就是有时候我们以一种极其激烈的方式去抗争也是因为不自信。
嗯，
如果你很自信的话你不会太在乎别的人、
嗯
这个对你的各种咋咋呼呼的言论，这种各种广告、
啊、所以得换点眼光哈、嗯、
对，然后我也想聊一聊配方奶，
换像我们这样的眼光又夸一下、
对我想聊聊配方奶的好处吧、
嗯、
配方奶其实能给妈妈更大的自由，尤其是妈妈有除了养育儿女以外的很多的任务，就每家的情况都不同，有些时候在经济真的有挑战的时候妈妈不得不去工作，那有些时候妈妈就被逼着又要挤奶，但是挤出来的又是钱奶，又孩子又喝不饱，又很担心，而且又占奶，工作到一半要加班又不行，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逼自己，自信就好，如果你很自信天天挤奶占奶这没事儿，你只管自信的去做，可是如果你要因为这个事情整天非常压力很大，那我是鼓励你大胆的换成配方奶，配方奶能够让你更加的自由，如果你真的是需要长辈或者别的人的照顾，那么配方奶也是能够让他们更怎么说呢，更有谱的，因为它是一个规律的，它是多少奶粉配多少水几点喂，他那些照顾孩子的人他心里也不用太担心，你这个奶浅奶又吸一瓶这个奶，然后又说这个是什么时间吸出来的，别给那个给搞乱了，这瓶要从冷冻啥时候拿下来要解冻，哎呦这个就困难了，
现在得养个孩子，
对对对，所以你这样做，如果你对照顾孩子直接照顾孩子的长辈或者保姆特别不放心，有的妈妈是这样的，特别不放心的时候母乳冷冻抽出来奶怎么怎么着，让他们非常的焦虑，让他们搞得跟这个长辈关系不好，那我觉得这种情况我就鼓励你大胆的自信的去换成配方奶，
就是
对，然后这个配方奶的确在营养上我觉得对骨骼来说是可能是更好的
啊，更好啊，那说明它钙质更多是吗？
因为它是喂牛的呀，你看牛多壮，
牛多壮哈，
对，当然孩子其实你会觉得骨骼不一定要那么壮也无所谓，但是在母乳的营养不太足的情况下，你又没有时间给自己补充很多营养的时候，其实换成配方奶也是对孩子的一种爱，
是
他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至少他能吃饱，然后他的骨骼他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基本上是可以得到这个需求的。那
这配方奶哈，加一句哈，配方奶养大的孩子跟妈妈的关系，就是会不会影响他们母子或者是母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哈？
我是觉得不会，
应该不会哈。
我是觉得不会，就是过度强调母乳喂养的时候，就有的人会讲说母乳喂养这是一个亲子互动的期间，这是相对而言的。那有的妈妈真的很负责，母乳喂养的时候给孩子唱唱歌，像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母乳喂养的时候给孩子读圣经，唱歌，给孩子讲故事，所以你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是好的，但是你抱着娃玩手机，习惯右手玩手机，然后乳房也一大一小，换过来玩手机没用的，孩子从小看见妈妈玩手机，所以这样的母乳喂养还不如用配方奶快快喂了，
这是
因情况而已，你如果配方奶喂了以后还是跟孩子有一个互动的时间，跟他交流，给他唱歌，跟他一起读故事，我丝毫不觉得会影响亲子的关系，
真的大不可大必不可，这个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哎呀，这个主要是这牛奶母乳还牛奶牛乳搞混了哈，
母乳的弊端，这个
对母乳有的时候我觉得对八零后的爱玩手机一族的弊端还在这里呢，你用半个小时喂奶，哎呦多无聊，玩手机玩手机玩手机玩手机，那很多妈妈是这样的，
好多都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个点，
所以其实不太好，你要是母乳喂养又玩手机，这不但没有促进亲子关系，从小这个孩子就是看着被手机辐射的，看着妈妈玩手机，
哎、这有身体
妈妈不看我，
心里也不好啊。
你看母子这个母女母亲跟孩子这个眼睛交流的时候，有人研究这个孩子的大脑是活跃的状态，他是大脑在发育，
是。
可是你看也不看他一眼，看着手机，他也看着手机，他看看你，看看手机，他看你一直在看手机，这就是很多孩子看见的，
没错，怪不得有的孩子大脑发育就不好呢，原来原因在这儿呢哈。
对，如果你再有个劣质手机辐射很强、
哎呦，
再有一个有可能有爆炸潜能的手机、潜质的手机，这个三星 Galaxy 8，
弄个女孩将来长大了，终于找到原因了，为什么自己哎呀 也没母乳。
啊，是
对，所以说这个母乳，我们说母乳喂养促进亲子关系，帮助孩子大脑发育，这个学说产生的年代还不是智能手机的年代，
而且其实我觉得只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小孩那么小也没太多的记忆哈。
嗯，
你真正那个亲子关系，你后你再母乳喂养，你长大了，你跟孩子在沟通各方面不好的时候，
照样
亲子关系
不
好。
不要夸大这个母乳喂养对亲子关系的一个意义。
你看，所以我自圆其说了啊。
嗯，
然后
配方奶喂养，如果能够让你不看着手机，那我觉得是好处。如果你真的玩手机成瘾，我还宁可愿意你用配方奶快快的喂了以后，然后跟孩子一起看看书，跟他谈谈话。
嗯，
这个更促进亲子关系。
嗯，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哈，我们有想到像这个配方牛奶，那有那么多的牌子，哇，大家说这个好就一窝蜂的买这个，那个好，当然我们不提牌子，我们这儿不给人做广告，也不做宣传，是吧？
对对，
这是我们台的一贯的坚持的原则哈，
格调。
那就是说我怎么去选择哈？大家都一窝蜂的去选择了哈，我们也不提什么牌子，就是是不是我们。这里边其实
小芬姐给我出难题，不让我提牌子，问我怎么选。这还是可以选的，
哎，这就是我们节目厉害的地儿，是不是？
啊，
嗯，我也特别相信你的智力，考一考你无乳妹被喂养大的这个学霸的这能力了，这个
配方奶喂大的，我那时候都没好，
啊，
都没什么好的配方奶，
哎，
就直接喝鲜牛奶了，喝了就吐，各种身体不好，但我也这么长过来了。
完了，把这
现在小芬姐给我出难题了，我不给牛奶牌子，
嗯，
然后还得说怎么选奶粉，
嗯，怎么选奶粉啊？
怎么选奶粉啊？你确保它不是毒奶粉就好啊，
就好了啊，就是，
没有特别的嘛，比如很多人会纠结澳大利亚奶粉好，新西兰奶粉好，中国自己产的奶粉不好。
中国奶粉反正肯定是早被批判了。
这个，我是觉得一个地方的食物其实根据一个地方人的身体是有，我是相信商家是良心的。如果在商家良心的情况下，一个地方产出来的食物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
但是有人说中国奶粉不好，是因为太多无良。就是没有无良商家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也不好说什么。那当然你买放心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奶粉真的不放心，那还是不要给孩子买，买你放心的奶粉。但是至于这个奶粉之间的细微差别导致什么健康了，这都是夸张了。
就没必要这么大惊失色的。
对对对，但是有的孩子真还会挑奶粉，所以你看你家的孩子要特不喝一个奶粉特不喜欢喝，那就给他换个奶粉吧。因为奶粉它这个
征求一下孩子
口感是有差别的，就有人天生真的是有爱吃什么爱吃什么，有后天妈妈给你吃的东西造成你对饮食习惯的这个选择，但是有人天生就爱吃肉，有人天生爱吃菜，有人天生不爱喝某个牌子的奶粉。你要发现你的孩子总不爱喝某个牌子的奶粉，但是别人总说这个奶粉特别特别好，别勉强给他换一个。因为这个奶粉呢，我自己喝不同的奶粉的时候，真的有的甜点有的不甜点。你按照科学来说，哎，甜不是不好吗？的确糖是毒药啊，糖太多不好，可是你娃不爱喝，你何必强迫呢？这个甜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会不会就是说明，比方说这个小孩子他身体上他就不需要那个东西，他就不需要那个甜的或者过甜的或者过不甜的，他也就是说他觉得一个是他口味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不是他身体的需要有这方面的原因，
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 也有可能有这种联系吧。比如说有人说你特想吃什么或许就缺什么，但你要特想喝可乐，我不觉得你缺可乐了，
吃糖
但是
我觉得
有些时候我们缺点糖，
对，身体可能以舒服为主哈。我就觉得以前你知道，我插个话哈，我净给你们打岔哈。你看就我妈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她老跟我说哈，我就说你怎么不吃这个，你怎么不吃那个，因为我们年轻人嘛哈，我也是年轻人哈，经常就跟他推荐点那说我认为好的东西啊，他说你不要老逼我吃这个，我告诉你我吃那个不舒服。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哎，我妈挺有智慧的，是不是因为她舒服了就说明她身体就需要这个。有人长寿哇，吃大肉照样长寿，
对，他不必太勉强。那孩子 他要是一种奶粉一直喝不惯，那不必勉强。但是有些孩子他在喝配方奶的时候的确有一段适应期间，你不要频繁给他更换牌子，尤其是一段二段的奶粉更换牌子会导致他拉肚子。其实我发现了，在我母乳喂养换成配方奶就是过渡期的时候，孩子需要一段的肠胃适应期。那他开始添加辅食，每添加一种比较大的改变的辅食，比如说我先给他添蔬菜，之后我给他添了这个蛋白质的，那么他的肠胃，如果他体质敏感的话，我的大儿子体质就是敏感了，他的身体就会发生反应，他的这个粪便就会发生变化，那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把住大原则就行了，那还是那个事儿，自信，你不要听这个人说，哎，这个好，他就啊，吹上天了，你这个就赶紧一窝蜂买，这些都是有商业原因的在背后。那你觉得啊，喝这个牌子孩子一定很聪明？那真的有这个实验依据吗？这个奶粉才出来那么几年，这孩子没有什么这个实验依据说他的孩子养出来的孩子就一定
聪明。其实这个我觉得特别难有实践依据哈，你多少年之后你说你也不一定就是因为这个喝这奶粉怎么样。
对
啊
对，
这
是没有办法无依据可循的事，所以我们不要迷信这些广告，
不要人云亦云哈。
对，而且有的这个家长就说我非要喝某个牌子的奶粉就是买不到。对，这在澳洲这里就出现这个问题，
真的哈，
因为代购的问题，所以有些牌子就是买不到啊。那澳洲有些家长很直接，他们就选择最好买到的奶粉给孩子喝
啊。真的哈。
对，自己方便啊，
就是
养孩子方便，我省出这些到处找奶粉的时间，担惊受怕，怕孩子断粮，还不如买个容易买的奶粉，然后多陪陪孩子。
还真是哈。所以我想飞童老师的概念就是，我们凡事都不要去太过勉强。
对，
所以其实妈妈的自信很重要，不要去人云亦云哈。
对对，
是这个概念哈。
自信就是孩子是上苍给你的礼物，给你的，就是这是你直接得到的，那么你有权利去好好的管理
他，
好好的为他做各种决定。只要你是爱他的，你这个爱不需要别人用广告用某一种理论来定义。
对呀，所以我想，哎呀，这期节目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又是大饱耳福，是吧？
对，
虽然没喝到牛奶，也没喝到人奶哈，
对，
但是我们喝
到
非常有营养的食粮。
我突然想到了我突然想到了挺有意思的事情，我插一下，
接我茬儿，没办法哈。
那个就是有一些坚持配方奶喂养的妈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说出来可能大家会笑，但是很多妈妈都会说，就是了。
不行，我坚持不笑。你说吧。
坚持不笑，好。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他爸痛苦一点。
哎呦，笑一下吧。
为啥
啊？配方奶，妈妈不用半夜起来，不用蘸奶，就把这个一部分喂养的责任，尤其是半夜里起来喂孩子的责任，丢给孩子他爸。
多好呀，这样。
这是很多，你今天会觉得，哟，这个怎么？这个心态坏了，那很多妈妈就觉得我大白天你出去了，那我自己照顾孩子一整天，你夜里就不能让我睡一觉吗？你夜里就得给我起来给他喂奶。
这其实真的是很自私的一种想法哈。
这个也不一定了，如果爸爸们能够因为这个适应，能够夜里喂完奶立刻倒床五分钟再进入深睡眠，那没什么不好。这个让爸爸参与进来配方奶也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我可以说这么一个数据让你们惊讶一下，是有人做过研究，半夜用配方奶喂孩子的妈妈的睡眠质量差于半夜用母乳喂养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
如果这个孩子是妈妈来喂，配方奶乒乒乓乓各种泡各种凉，醒了，你要睡的话要再进入深睡眠比较难，再加上现在是有手机的，哎呀睡不着玩手机，这个电子光一照到五六点了，孩子又开始哭了，半个晚上没睡了。那如果是爸爸，有人说那所以我要孩子他爸来喂啊。如果是爸爸用配方奶喂养，妈妈的睡眠真的就好吗？不好。
是吗？
为什么？孩子在一岁或者更严格的说半岁以内，妈妈的身体跟孩子的身体几乎有一种连带，就是有一种我们说直觉。孩子的哭声 最容易吵醒的是谁呢？
妈妈。嗯，
当然孩子真的大哭的时候全家都能吵醒，
嗯，
但是最先吵醒的哪怕是隔着好多房间啊，有些妈妈说孩子哭自己就能感觉到，
还真是特别敏感，这个
如果是母乳喂养就更敏感，
更敏感，
你隔着大老远就开始沾奶，
嗯，
就不用母乳喂养也是这样的，半岁以内的孩子妈妈在精神健康的情况下对孩子哭的感应，孩子醒的感应，有需要的感应，远远强于爸爸。
嗯，
孩子在你肚子待十个月当然是这样。
嗯，
所以你这夜里孩子哭了要喝奶了，或者定个闹钟，孩子该喝奶的闹钟，
嗯，
响了，第一个醒的还是妈。
嗯，
然后常常见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妈妈醒了，那爸爸肯定没那么快醒啊，
嗯，
然后开始恼火了，这个不是孩子他爸喂奶的时间吗？快醒醒，怎么还不醒来，闹钟醒了还不醒来，孩子都吵醒了还不醒来，我都吵醒了还不醒来，各种气纠结。
你睡成这
啥样。我说的这么凶，但是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有一些妈妈特别能理解那种心情。
嗯嗯，
这个死男人还不给我死起来喂孩子是吧，然后自己呢醒了，这么一气就醒了。
嗯，
好一个踹自己的老公。
嗯，
揪他，这个拧他，有的时候隔壁房间，有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孩子他爸 不好好睡吧，孩子他爸跟孩子放一个房间，自己睡一个房间，但是自己还是醒了，
嗯，
隔壁孩子哭了，自己还是没好好睡，
嗯，
冲到隔壁，你这个家伙还不醒来给我喂孩子，
我都过来了你还没醒。
对，然后最后这个爸爸实在受不了，给这个骂醒了，孩子哭，这边老婆骂又受不了醒来，稀里糊涂的泡奶，然后就盯着看这个奶到底泡的怎么样。
嗯，
这完了醒了气了，
嗯，
这个大半个晚上别睡了还憋着气，
嗯，
各种不爽，
啊，
这个睡眠质量其实更不好，
这战场闹的
这还不是少数。
嗯，
可能有的人没这么激烈，但是心里还气，气的真的睡不好。
他确实是有，他不一定说刚才飞同讲不一定是自私哈，妈妈确实觉得很辛苦，
这个有这个期望，
你应该是不是帮我一下哈，嗯，但是没想到呢，
但是你要知道配方奶让这种期望到达了最大值，超过了母乳喂养的期望。
对对对，
因为这种期望很大，导致了你可能睡眠会变得更不好。
嗯，
所以这是你要考虑的。如果孩子他爸真的你让他参与这件夜间的喂养孩子，喂配方奶这件事儿，你就要希望，就要期望他有一段时间去适应。
嗯嗯嗯，
啊，这个，
但是我倒是觉得听到一个配方奶粉的一个好处哈，至少让爸爸起床不再被别人说，
嗯，
你怎么这么自私，不让我多睡一会儿把我叫起来，没办法，
嗯，
配方奶粉嘛，只能是爸爸起床了哈。
爸爸起床喂一次，这个爸爸也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不是自私，
嗯嗯，是
不是爸爸比妈妈自私，这是你孩子在你肚子里十个月，
嗯。
这个自然的结果，
感情都不一样，还真是。
对对对，他从身体的反应，
对，好多爸爸刚有孩子，觉得跟这个孩子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那种的哈。嗯，
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感谢飞童哈，让我们一个劲儿的惊讶，对吗？
嗯，对。
啊，所以我们就
飞童老师的口才也是越来越好了
啊，真是，
啊，
我们
各种拟声词，各种学这种，
啊，
这个怨妇的心情，
啊，越来越有表演性，越来越强了哈。
啊，对，
嗯，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silver lining when I've almost reached the end.